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国会山报博客，我为什么控告江泽民。习近平在纽约一路面临法办江泽民。西雅图时报，法轮功学员希望把江泽民绳之以法。片警说，我支持你们，练吧，不要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会山报博客，我为什么控告江泽民。美国国会山报9月21日刊登前清华大学博士黄奎的博客文章，讲述他为什么要控告江泽民。美国国会山报是在国会山发行的最大报纸，主要读者群是白宫、国会议员和其他政策制定者。以下是博文的部分内容。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大部分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中国恶劣的人权记录，但在中国发生的另一个趋势值得关注，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在控告前中共头目江泽民。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超过17万人对江泽民提起法律诉讼，指控江对他们进行非法监禁、酷刑等十几项罪行。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接收控告状，原告可以在网上查询寄出的控告信是否已经签收。今年夏天，我也加入了这个诉江大潮。我正式提出了对江泽民的控告，指控他下令对我进行酷刑折磨、殴打，并剥夺了我作为一名中国公民的权利。我是和35名前清华大学教授和学生一起提出控告的。清华大学通常被称为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我们决定控告江泽民，因为他于1999年夏天下令迫害法轮功，对和平的修炼群体进行了长达16年的迫害。我于1998年在清华大学开始修炼法轮功，与其他人一样，我被法轮功的指导原则真善忍和其强健身心的功法所吸引。法轮功在清华大学校园非常流行，到1999年有数百名师生在练法轮功。清华大学的情况是法轮功传遍整个中国的一个缩影，当时有一亿人练法轮功。法轮功的普及引起了江泽民的嫉恨。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我被非法抓捕，我当时正在读博士。那时中国正在培养像我这样的年轻科学家，我却因信仰遭到关押。很快我发现中共的监狱和拘留所就像地狱一样，我与20名囚犯被挤压在一个150平方英尺的牢房里，见不到一点阳光，呼吸不到一点新鲜空气。我们吃在那里，睡在那里，上厕所也在那里，还要在那儿做奴工。我是在监狱里了解到美国的节日传统的，我们被逼迫做圣诞节灯饰品、蜘蛛侠玩具和毛衣等。我们甚至被分配剥开心果壳，我们是在完全不卫生的环境下做的。我们的汗水、鲜血和泪水，有时甚至是尿液，都渗入到了开心果里。逃离中国后，我在美国的商店里看到了这样的标有中国制造的产品。我们每周七天都要干活，每天干18个小时的活，同时我们还不断地受审讯、威胁、被殴打。狱卒的目标就是要打垮我们的意志，并竭尽其能地压榨我们的生产力。任何的抵制都会遭到残酷的报复。我曾两次绝食，他们就用金属钳子撬开我的嘴，强行将一种不明的液体灌进我的胃里。第二次绝食后，在数百名囚犯面前，我被戴上手铐游行示众，并被逼迫在他们面前下跪。十几名狱警用高压电棍电我，电流通过我的身体，引起剧烈的抽搐。我在监狱被关押了5年，包括一年的单独监禁。有一次，我被剥夺睡眠整整一个月，有许多次我想我会死掉，但我活了下来。虽然他们对我身体造成了伤害，但我的意志没有被击垮。法轮功至今屹立不倒，善良的中国人没有倒下。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值得信赖的国家，其领导人必须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习近平在美国访问时，他需要听到这些信息。习近平手中握有让江泽民被绳之以法的权利，我们鼓励他这样做。愿我的诉讼和成千上万对江泽民的控告状能帮助改变历史。习近平在纽约一路面临法办江泽民。明慧记者采菊纽约报道，习近平在纽约一路面临法办江泽民的呼声。2015年9月25日，习近平抵达纽约参加第71届联合国峰会的前一天， 法轮功学员已经分别在联合国总部的对面和习近平将要入住的华尔道夫酒店外和平打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等横幅，要求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26日，纽约法轮功学员在习近平入住的华尔道夫酒店和联合国大厦前继续和平请愿，表达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的诉求。27日，习近平抵达纽约的第二天，法轮功学员继续在他入住的华尔道夫酒店和去联合国途中的多个必经路口打出真相横幅，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当天早上6:30，法轮功学员们就开始在几个必经的路口拉开了横幅。因为是星期天的早上，车辆和行人都很少，美丽的大法横幅在朝阳下特别醒目。学员们在各个路口一直站到下午5点，期间习近平进出酒店参加联合国妇女大会都必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等横幅。学员们还向路人派发真相传单。 NBC 记者和哥伦比亚校内记者分别采访了学员露西，询问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在这里抗议。露西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他特别清楚地强调，我们是修炼团体，今天在这里是因为长达16年的迫害还在继续，我们要求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学员们在各个街口发真相传单，虽然行色匆匆，但不少人愿意接真相传单，有的还停下来和学员做短暂的交流。善良的人们都对着长达16年的残酷迫害表示同情和愤慨，希望迫害早日结束。人权组织法轮功之友的会长艾德勒认为，法办江泽民对于中国转型进入正常社会至关重要。他说，迫害好人，把好人说成坏人，让真正的坏人占据了高位。任何国家都应该宣扬实践真善忍的人，那样国家才会更好。那就从清除共产党、停止迫害法轮功开始。西雅图时报，法轮功学员希望把江泽民绳之以法。西雅图时报9月24日报道，在中共主席习近平访问西雅图期间，你到处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这里介绍一下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在那里，他们有什么要求。法轮功学员迈克尔·格林说，希望把江泽民绳之以法。文章说，法轮功是包括打坐练功的修炼，法轮功的原则是真善忍。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学员一直如影随形地跟着习近平的活动，他们在那里打出横幅，向路人派发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法轮功学员迈克尔·格林说，前中共头目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把法轮功学员关进监狱，法轮功学员希望习近平把江泽民绳之以法。法轮功学员说，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因修炼被关进监狱。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共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2000年中共的迫害导致至少几十名法轮功学员死亡，他们被酷刑折磨致死，还有数千法轮功学员受到虐待，上万法轮功学员受到骚扰。2009年人权团体告诉纽约时报，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有2000名法轮功学员被杀害。2014年中国律师告诉美联社，他们因与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一起抗议，受到当局的折磨。据西雅图时报22日报道，来自旧金山的法轮功学员王允波参加了在西雅图的抗议活动。他表示，他因练法轮功被中共关押了8年。同样来自旧金山的软件工程师张倩表示，他来西雅图是为唤起人们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关注。他说，人们因为练法轮功在中国受到酷刑折磨，被关进监狱，甚至被活摘器官。他举的横幅上写着，停止活摘器官暴行。西雅图电视台 K5 报道，见惯了暴力抗议的西雅图这次迎来了一群安静的抗议者，连续2天，几十名法轮功学员都在和平抗议。一位西人法轮功学员说，法轮功学员不会大喊大叫的抗议，我们在这里促请习近平把迫害法轮功的前中共头目江泽民绳之以法。片警说，我支持你们，练吧，不要怕。我在讲真相过程中遇到一位片警，还是个科长，在与他的几次接触中，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次，他初次到我的商店来买东西时，我给他讲完真相，他说，真善人没什么不好啊，我不反对法轮功。第二次是半年后，他又到我家买东西，我说，你也知道法轮功好，天要灭中共邪党， 你得退出邪党呀，退了大难来了，神佛才能保平安啊。他说，行，共产党好不了了，我再干两三年就不干了，退休了。临走我给他一盘神韵光盘和两本小册子。第三次过些日子他又来了，问我还有别的光盘吗？我说有啊，我把风雨天地行、明慧十方、九平共产党、神川文化、破网软件还有几本小册子给了他。他说有这些光盘回家电视都不看了，就看你们的光盘。这其中还有一段小插曲，他说有一次我正在家中看光盘，我儿子看见了，问我看的是什么，也给他看看，我没给他看。这时我问，为什么？难道这里有什么不好吗？他说没有。我说你明白真相了，得救了，人家也想明白真相得救呢。我就和他开了个玩笑说，你这当爸的不合格，你对你儿子没有责任心。他听了之后说，我听大姐的，回去就给儿子看真相光盘。后来他儿子也三退了。第四次他来到我家告诉我说，神韵演的还挺好，我放在办公室抽屉里的一盘不知什么时候叫别人拿走了，并问我还有吗。我给了他三盘和几本小册子。他还说，有一天我们几人值班时看了一宿光盘，兄弟们都说神韵的节目演得好，比电视里演得好，太漂亮了。我说神韵是世界第一秀，纯善纯美的演出，谁不爱看。第五次是前几天他又来了，一见面他告诉我说，前几天上面的领导让我到下面去查练法轮功的，有人举报，我们抓了之后就又把他们放了，我告诉他们以后小心点儿。还有一次有人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说有人发法轮功的东西让我们去，我就对那人说，你没事闲的，我们没空，等有空了再说。那人就把电话挂了。我告诉他，善待大法弟子，你们都会有福报的。他临走时我说，你和你手下的几人说说三退保平安的事。他说，我自己在大纪元网上给他们退了三个了。他还说，我正在劝其他家属和亲戚三退呢，并说亲戚们都爱看你们的小册子，反复看，说写得真好。最后他临走时说，我支持你们，变吧，不要怕。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面对最后的审判，不要替恶徒挡箭。作者子华。人们都知道，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没有家规，家门难撑，没有国法，国家难立。如果一个国家的执政者贪腐暴政，荒淫无道，践踏法律，草菅人命，出卖国土，鱼肉百姓，迫害好人，纵容犯罪等，那么就会导致社会大乱，这个国家就会陷入危难。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教训，像夏桀、商纣等等。为挽救一个国家或民族，就需要一些正义之士挺身而出，为民请愿，捍卫真理，讨还公道，把那些践踏法律、祸国殃民的始作俑者绳之以法。中国古代就有一种说法，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就是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使国家长盛不衰。前中共头目江泽民，他的罪恶还不止贪腐暴政、荒淫无道、践踏法律、草菅人命、出卖国土这么几条，江氏的罪恶丑闻全国上下无人不知，而且人们对他的评论几乎一致，太坏了，没干过好事。江泽民确实是国家的祸水、民族的败类、历史的罪人。从今年的五月份开始，按照真善人做好人而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堂堂正正地用真名实姓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江泽民，要求把他绳之以法，结束迫害，正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使中国人感到振奋称快。截至9月22日，肃江民众已超过18万6000人。这段时间，仅亚太地区联名举报江氏刑事犯罪的正义之士就达到了35万多人，还有世界各国正义之士都在踊跃参与举报江泽民，要求法办江泽民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可是一些地方的专职迫害法轮功的特务机构610的人员和警察们还在不识时务地为江氏卖命， 贼喊捉贼的把肃江说成诬告，借此迫害捍卫正义的法轮功学员。试问所有以诬告维护江氏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你们能洗刷江氏的汉奸历史吗？你们能否定他出卖领土的事实吗？你们能漂白他淫乱堕落的丑闻吗？你们能抹杀他贪污腐败祸国殃民的罪行吗？你们能为他迫害法轮功和指使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买单吗？你们能平息全国人民对他的痛恨吗？说白了，这些人为了一时的利益，硬是睁着眼睛不看局势，至今还站在正义的对立面，扮演着人所不齿的历史丑角，最终成为陪葬品而不自知。如周永康、薄熙来和众多落马的江氏人马都是前车之鉴。江泽民一手挑起的对法轮功、法轮佛法的迫害，至今16年之久，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迫害中，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判刑、被迫害致死、被活摘器官等，使千千万万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江氏对中华民族、对法轮功犯下的罪恶深重如天，控告江泽民讨伐这一人间败类是上天的旨意，是任何力量无法阻挡的。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使人们道德回升，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江泽民恶意对抗真善忍，下令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是公然挑战人间道义，是在摧毁人类道德，与人类为敌。国家宪法规定，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法轮功学员所作所行的全是合法的。事实上，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自始至终都是违法的，对所有法轮功学员的关押、劳教、判刑都是诬告、诬判，就连天安门自焚都是江泽民、罗干一手导演嫁祸诬陷法轮功的伟案。十几年来，那些正义律师们在法庭上义正辞严地为法轮功学员辩护，列出一条条法律条文，澄清法轮功学员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把法官们说得哑口无言，理屈词穷。对法轮功的迫害不止违反世间的法律，而且也触犯了天法，因为法轮大法是佛法，历史上迫害佛法的人没有一个好下场的。那么迫害佛法的元凶江泽民会有好下场吗？那些参与迫害佛法的人会有好下场吗？为任意迫害法轮功学员，江氏狂妄地以权代法，凌驾于法律，可是他永远也凌驾不了天法，毁灭不了人间道义。江氏即将面临上天的惩罚和世间道义的审判，那些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如不悔改，不听法轮功学员良言相劝，视利益至上，就会失去最后的机会，断送自己的未来，甚至还会殃及家人。四个多月的肃江大潮的确使一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各级人员和警察们认清了大局，明白了真相，生出了善念，从此不再参与迫害，并且退出了中共的邪党组织，为自己的生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神佛是慈悲的，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在这场迫害结束之前，就看一个人还有没有良知善念，最终能不能站在正义的一边。站在正义的一边就能得救，站在邪恶的一边就被淘汰。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我比他们都幸福。大陆老年大法弟子来稿，我和老伴今年都84岁了，我俩修炼法轮大法，儿子是直接受益者，20多年了，我俩身体健康，无灾无病，不用打针吃药，节省下来的钱还能接济他们。虽然年龄这么大了，前两年还给他们照顾一对双胞胎孩子，我们种的菜也给他们吃。儿子不在家住，我们把他家看管得有条有理，儿媳妇很支持我们修炼，儿子经常跟他的同辈们比， 高兴地说，我比他们都幸福。外人也说，我儿子的命真好。儿子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最小的两个是双胞胎女孩，从小在我们的修炼环境中接受我们的教育。两个女孩虽然只有三岁，现在我们也不多见面，但是只要一见到她俩，我们就要问，还记得我告诉你的那九个字吗？她俩就连蹦带跳的齐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伟大的师父好，逗得我们一家子都开心地笑了。儿子一家都相信大法，支持大法，他家出现了很多神奇事。举两个例子，2009年，那时儿子开的是三轮车，一天上午到县城去拉货，开到村口的一个斜坡时，发现车子突然向右边的坡地倾斜，一个轮子往下陷。他手疾眼快，赶紧跳下车，刚跳下车来，三轮车就从七八米高的斜坡上滚了下去，滚到一家人的院子里停住了。儿子下去一看，车哪儿也没坏，试着发动车子，一切正常。他心里明白，是大法保护了他，当时他身上带着大法护身符。2013年，小孙子16岁，他骑着摩托车，后面还带着两个同学外出，被撞进八九米深的沟里，两个同学都受伤了，一个还比较严重。我那孙子只是衣服破了，一件刚买的加厚保暖内衣撕破了，可身上哪儿都没伤，谁听了都觉得不可思议。2014年5月，儿子开车带着一对双胞胎和媳妇儿到外乡镇去办事，正好赶上那儿逢会赶集，他们就先领着孩子赶集去了。大人正在那儿买东西，突然听到孩子的哭声，转身一看，是大女儿坐在地上哭呢，好多人也都围上来了。原来是一辆面包车把孩子撞出一米多远，他俩赶紧上前把孩子抱起来，问孩子哪儿疼，孩子说胳膊疼，可能孩子吓坏了，迷迷糊糊不多说话，他们有点担心，就说不管怎样赶快到县医院检查一下再说。到了县医院以后，他们把孩子抱起来准备去找医生，不料孩子一下挣脱大人，满院子跑了起来，这戏剧性的一幕把儿子儿媳妇笑得前仰后合，又带着孩子开车回家了。儿子受我们的影响，当时也没找肇事司机的麻烦，当天下午那个司机觉得过意不去，带着东西跑到儿子家看了孩子，向他们全家道了歉，他们还硬是带孩子去了外地找人再给看看，压压惊才放心了。后来他们还成了好朋友，儿子心性也不断的在提高，出车根本不跟顾客计较价钱，所以人缘也就好，人们都乐意坐他的车，自然生意也好。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